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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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在空中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特别是今天呢，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我们所查考的经文是启示录。启示录我们已经查到了第六章，启示录告诉我们未来的事，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看见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不只是得胜，而且他能够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尤其在启示录里，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一直用羔羊羔羊这个字来形容我们的主，但是在启示录里的羔羊并非是弱小无助，而是强悍却是温柔的。约翰看到了这只公羊是有七角有七眼，这个七角是讲到完全的力量，这个七眼是说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洞察一切，他一眼就能够看穿人。在我们讲过的启示录里，我们也看到天上有24位长老和四活物，他们一看到羔羊，来到羔羊的前面就开口歌颂不停啊。在启示录里我们也看到了众圣徒的祷告与赞美，天上的这24位长老，他们拿着盛满了香的金炉，就代表众圣徒的祷告呈现给基督，这是神所喜悦的香。这卷书也让我们看见天上的赞美真是好多啊，无论是四活物、24长老，还有天上的天使天君都在赞美。他们赞美什么呢？他们赞美这位基督，他用自己的血买赎了人，这个买赎就是释放我们。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当他在旷野胜过了仇敌的试探，他进入到拿撒勒的会堂，他选了以赛亚书61章的1-2节，他宣告说，主的灵在他身上，他要释放被掳的，他要使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最后他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个经文念到这里就打住了，因为那个经文的下半句是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句话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没有念，所以许多人误以为我们的主耶稣并不认为我们的神是报仇的神。不，主没有念出这一句话，是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个时间还没有到，他第一次来是来拯救人，来报告神悦纳人的恩年。在这一段的年日里，我们的神会喜悦任何人，但是当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就是展开书卷揭开七印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神报仇的日子，将要临到这个罪恶淫贯的腐烂败坏的世界。因为我们的主在揭开这个七印的时候，也就是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的终结。虽然这七印每一幅都是一个可怕的景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基督所做的。但是我们也要牢牢地记住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位基督，他已经先尽他自己一切所能的来拯救人类，为我们流血舍身，为的是让人不必去面临神报仇的这一天。基督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是让我们可以活着，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第一次来到世上是为了给我们带来怜悯与平安，而我们靠他也是欢喜快乐，我们为此要不断的献上赞美。但是我们从启示录第六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七印啊，一印一印的打开。圣经学者大卫·鲍森 David Paulson 他说， 这个时候人类就进入到历史的最后的倒数的时刻。我们读启示录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人的心里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矛盾，就是每一个人都想知道未来，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又没有人想知道未来，除非我们知道我们听到的是好消息。如果未来是坏消息，我们当然不要听。这也是那些个在电视里面给人算命看相的那些人，他们强调好消息，就是坏消息他们也会婉转的用温和的方式提出警告。其实人们对于未来既好奇又害怕，我们只是想获得一点安慰，希望那一天能够得到拯救。但是唯独我们的神确实的知道未来，从过去到未来的每一件事，我们的神都知道。那些个占星术，那些个算命看相的，他们不知道。不过启示录就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未来和世界末日的事，使我们知道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好让我们能够准备好自己。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因着神的怜悯，所以神让我们知道未来最坏的情况，好让我们心里有准备，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会忧虑不安。所以启示录把未来的事情，那些可怕的事情先告诉我们，是让我们有一个心态去准备这最坏的情况，然后我们可以举目望天说，神啊，主啊，未来都在你的手里，你必定会带领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只要我们抬头仰望神，我们就晓得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因此我们就不用害怕。在我们昨天的节目时间，我们讲了第六章的两个印，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个末世的四个骑士。我们讲了头两匹马，第一匹马是骑着白马的战士，他是一个有权力欲的人，骑着白马的战士，他要出来征服世界。其实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我们已经看见了有不少的野心家，他们想要征服全球，管辖全地的人都是野心家，可是他们没有一个成功的。譬如说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希特勒，没有一个成功的。但是在圣经这里所描绘的这个骑白马的战士，他是一个成功的征服者，而全世界都会降服在他的铁蹄下。第二匹马我们也已经讲过了，它是红色的马，红色可以说是代表鲜血。我们都知道战争的结果都是充满了屠杀，血流满地。不过在过去的两次的世界大战里面，这个战争的等级啊，并没有达到全世界，只是欧洲的某一部分，亚洲的某一部分，还没有引发到全世界的战争。但是等到这个红马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生世界级的规模大战，里面当然是充满了屠杀，血流满地。我们看我们的主只要揭开一个印，这种世界级的大灾难就发生了。昨天我们也讲了第三匹马，那是黑色的，这个黑色是表示饥荒缺乏。那个时候的人们呢，一天的工资啊，只够自己一天的粮食，如果要给家人像妻子啊孩子们一起用，他们就必须要吃比较便宜的食物。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啊，通货膨胀的非常厉害，物资短缺，于是物价和生活费都飙涨了，人可以说买不起衣服，也没有任何地方能够遮风避雨的。这是第三个印揭开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黑马。好，今天我们就接着要讲第四匹，就是灰马。让我们先攻读这一段的经文，就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攻读完了之后，我继续的和您一起来分享。
为神建立家室。
我们现在攻读启示录第六章一到十七节，圣经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城宰、将军、护妇、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圣经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章的七八两节，也是讲到我们的主开了第四印， 出现的是一匹灰马。这一匹马的颜色是代表我们人的皮肤啊，没有了血色，所以这个颜色就是疾病、死亡的颜色，让我们看到一个残酷的事实，就这个世界上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那么这个死亡啊，当然也是全世界性的，就算今天我们见过的是地区性的灾情，我们知道那是多么的可怕，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这四匹马一一的出来，都是导致了世界性的灾祸，我们看到了也会觉得真是可怕。所以这四匹马的灾祸，我们可以说这是一连串的灾祸。首先是军事的野心家导致战争，然后战争呢就导致饥荒和困苦，以至于大量的人口死亡。今天就是这样，但是不仅仅是启示录预言这些灾祸，整本的旧约圣经也在预言。同时不仅仅是旧约哈，就是在新约也有，譬如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中都记载了我们的主耶稣亲口预言，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已经预言了启示录所预告的。这个第四印这匹灰马出来，骑在灰马上的这个名字叫做死，圣经说阴符也随着他。那么阴符怎么能够随着这个骑马的人呢？难道这个阴符是流动的吗？弟兄姐妹，阴符既然是属灵界的范围，我们就不要过分的用物质界的空想观念来理解它，而应当按着整句的话来领会。这个领会就是阴符随着他是加强他的名字叫做死的意义。总的来说，就是骑灰马的人，他所到之处都是会带来死亡。他如何带来死亡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杀害了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是用刀剑、用饥荒、用瘟疫、用野兽，可见野兽也成了他杀人的工具。那么等到第五个印揭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殉道者了。所以这第五个印呢，就是针对教会的灾祸。那为什么这个四匹马之后，这第五个印却是针对教会呢？我们可以从人类的历史里可以看到，只要是什么地方有战争，什么地方的社会不安宁，这个基督徒啊，都成了代罪的羔羊。譬如当年的罗马皇帝尼禄，是他自己放火烧了罗马城，因为他很希望由他来重建罗马城，但是因为全国的百姓的反应太厉害了，他无法交账，就把这个罪名赖给了基督徒。因此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受到极大的压迫，极大的反对。以前的历史是这样，到了末世的时候，全世界的混乱都会赖到基督徒的身上，所以许多人许多人就殉道了。圣经形容他们是在祭坛底下的灵魂，这个是要强调他们有一个完全奉献的心，他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他们为道而活，也为主的道而死。他们求什么呢？他们祷告什么呢？他们求神为他们身流血的冤，因为这些人是蒙冤受屈而死的。但是那些作恶的人还没有受到当得的报应，他们祷告求主说，你不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种祷告好像基督徒不应该如此祷告哈。但是他们的祷告乃是祈求公义的神来显明宇宙的根基是公义，他们祈求神拨乱反正，他们祈求神处理恶人，他们这样的祷告是对的，并非是出于恶意，他们乃是向公义的神祈求良善正直。他们的祷告里带着是一个迫切感，对于最后那个光荣的时刻来到，他们有深切的渴望。相信这也是历世历代圣徒的心声。他们有没有得到回应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立刻就得到了回应。当然，因为是我们的神，他不会忽视义人的祷告和呼求。 神会给我们合宜的回应、安慰还有勉励，立刻我们就看到神就赐给他们白衣。我们都知道白衣是象征圣洁，无论他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是如何的受着侮辱，带着恶名而死，但是神给他们穿上了白衣，就是神自己来证明他们是清白的，他们是合乎神圣洁要求的人。主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这句话就证明神的作为有他一定的程序和时间。我们的神不会因为他的全知因而略去了这些过程，所以我们人类有历史的过程就已经证明我们的神确实是如此的一位神。虽然我们还不完全的明白为什么全能的神要按步实现他的救赎计划呢，但事实上我们的神已经是如此行了。神要这些在祭坛下向神祷告的殉道者叫他们安息，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句话相信我们都很惊讶，那就是神告诉他们还要再等更多的殉道者来。可见在我们人类的历史终结之前，总共会有多少的基督徒为信仰而殉道，这些主是知道的。弟兄姐妹，您知道吗？到目前为止，就是到了这21世纪，仍然有人因着基督徒的身份而丧命的。我们愿意羡慕那些殉道者吗？他们是背着十字架天天的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不一定能够成为殉道者，但是我们要有殉道者的心智，就是天天为主而活。好，说到这里，我们明天就继续来讲12节到17节那个破碎的宇宙，还有那恐怖的时刻。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地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我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
我想要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我想要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所唱的，取名为《主虽然》，歌词是以赛亚书30章的20节。
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有一个寓言故事，瘟疫大使奉命到某一个国家执行死亡任务，他的责任是召回1000条人命。回程中，他遇到另一位大使，和他擦肩而过。对方说：
你总共夺走了5万条人命，并不是1000条，你知道吗？
瘟疫大使回答说：
嘿，其实很冤枉啊，我真正只取了1000条命，其余的都是恐惧取走的。
处在众说纷纭的时代，你是否常受影响，并且失去平安呢？每当恐惧惊惶来临时，快到主面前，耶和华沙龙的主必赐你平安，因主所赐的平安，非世界所能赐。
为普世华人祷告。
很多基督徒以为，只有优越的生活品质能够见证上帝的祝福。当他们做见证时，总是描述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美满、孩子考上重点学校等等，却很少讲到上帝怎样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基督徒重视生命胜过物质，乐意降服自己旧有的价值观，信靠跟随你，并让你的话语来修正、调整、塑造生命。愿基督徒生命改变的见证在中国社会中传为美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的祷告非常的重要，但愿弟兄姐妹因主的怜悯而得救，更因为圣灵的开启，使我们重视神而不是重视物质。因为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让我们重视生命，不要重视物质，有余多的就要拿出来帮助别人，积财宝在天上，好主必赐福那关怀别人的人。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别忘了明天我们在空中继续要查的圣经启示录第6章，我们明天见。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